谢谢诗班这么美丽的歌声。我也是在去年八月我母亲的追思礼拜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也是那时候有几位诗班的人来献诗，也是他们第一次唱这首歌。他们只有几天的时间，只有两次练习哈就唱了。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安慰，我觉得是一首不只是给家属的安慰，我觉得给每一个弟兄姊妹这首歌都是带着很多的鼓励。所以特别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今天是特别因为这首诗歌我要求在会众的时候唱，你们就来献诗哈，特别谢谢你们。是的，我们心里要有眼光。我们心里的眼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今天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来，一二三。好，这节经文勉励我们说要看，这就是眼光，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第一卷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人类的所有的智慧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自己，一部分是认识神。然后他就说，人若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就不认识自己。所以你怎么样看自己非常的重要，你这个看就是你怎么样评估你自己，你怎么审视，怎么样反思你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你怎么样认识你自己。当然我们要看自己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照镜子，我们每天都我想都至少照一次镜子。那我们姐妹们很会给自己找机会照镜子，我们路过有一些落地窗的建筑物，我们就会过去照一下。然后开车的时候那个后视镜，我们常常用来，有些女士用来化妆啊，我觉得那蛮恐怖的。但是我们姐妹们常常时不时的就是用那个后视镜看一下，不是看后面的车，只是看一下自己。那么但是镜子里的你是不是真正的你？其实那只是反映你的外貌，而且会改变。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镜中的你一定不怎么体面，睡眼惺忪，满头乱发。但是等你洗了脸，梳了头，化了妆，镜子反映出来的你又换了一个样子。所以镜中的这个自己哈，是随着时间改变的。那在我们中文的语言里头，这个照镜子还有另外一个有抽象的意义。譬如说如果有人认为你不自量力，他就会告诉你说，你最好先照照镜子。我想你就知道你不会真的去照镜子，你知道他的意思。那么照镜子在这个层次里头就已经代表了一个人对自己的分量的一个认识和评价。所以如果镜子模糊的话，你看的就很模糊。所以镜子是会失准的。譬如说你们也许看过，在游乐场里头有那种哈哈镜，那个镜子呢，它本身的制作哈，它可能焦距或者是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所以会让你有很多不同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看一个哈哈镜啊，发现自己忽然变得很瘦，你也不要很高兴，因为那个不是你自己。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视力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像，我们的视线决定我们所看到的影像。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动白内障的手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把那个眼罩拿掉，我忽然发现这个世界不一样了，这个世界特别的亮。可是我如果把这个眼睛，这个动手术眼睛关起来看另外一个眼睛呢，又是不一样，就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我那天复诊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到底我原先看的那个有一点点黄的，有一点点白的，比较浪漫的那个世界哈，是真的呢，还是现在这么亮的？我发觉好光，那个光线很大。我说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就我的那个医生很年轻啊，看起来就三十出头，但是他讲话有点哲理的，他就讲，他说那你自己想嘛，到底哪一个是，当然是那个比较亮的。然后他就说，他说可是你看到的那个比较亮的世界也不是真正的世界，是你的眼睛，你这个动过手术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真正的影像？还有还有一面镜子，对不起啊，忘记了，叫我们叫做心灵的镜子。这面镜子呢是隐形的，但是呢却大有来头。我们都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灵的镜子，人透过这个无形的镜子来看到的自己，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自我的形象，就是你对自己的那种感觉、价值感。你究竟认为你自己是谁？这个答案哈，决定了你对事情的反应，还有你做事情的态度，基本上决定了你怎么做事、怎么生活。而且不但如此，它会影响你跟别人的关系，包括你跟你的父母、儿女、朋友、配偶，还有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多年以来，我做了很多的这种婚姻的辅导、家庭的辅导，这个经验让我一再的看到，就是一个不健全的自我的形象。一个人他不能够很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话，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沟通、情感的表达，还有彼此的对待上，然后就会对夫妻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压力，产生了很多婚姻上面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看得合乎中道，在英文里头说 think of yourself soberly， 这个 soberly 的意思就是清新的、中肯的一个认识，就是你对自己呢有一个诚实的、清楚的一个评价。那么你看自己过高和过低，这中间的跨度很大。有的人认为自己一无价值。我去年在广州辅导一个19岁的女孩子，她有抑郁症，我就问她，我说你会不会有自杀的念头？她说一个星期至少一次或两次这个念头会浮上来。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觉得我这个人活着跟我不活着对这整个世界、对其他人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她对他来说好像一分钟都活不下去，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价值。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高看自己，就像经文说的，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把自己呢提升到一个不实际的一个高度，也就是保罗说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前些年盛行的这种新纪元运动叫做 New Age 的运动，他就主张人可以靠着一些冥想、靠着沉思达到神的境界，至少跟神相差不远。还有现代一些比较过头的人文主义，它以人为本，它过于高举人的能力，他们强调人定胜天。我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对年轻人的一些教导，就说只要你有梦想，你努力，你一定可以达到。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在中国看电视，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参加歌唱比赛，他已经在北京做北漂，漂了六年，住在地下室里头，但是他的梦想要做一个歌星。结果主持人就告诉他说，你要坚持你的梦想，你只要坚持下去，你一定可以成功的。其实不是的，人没有那么伟大，特别是做一个歌星，不是你有梦想就可以。梦想毕竟是梦嘛，梦能够实现的很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尊心，因为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尊严。那么但是这个尊严、这个自尊升到一个程度，提升的时候会变成骄傲，就是保罗说的志气高大。所以我们要分辨神给我们的尊严跟骄傲之间的不同。另外一方面，神说另外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喜爱谦卑的人。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在尊贵的价值跟谦卑的品格中间取得一个平衡。你认清自己的身份，就是保罗说的看得合乎中道，这个中道就是中庸之道， 不过也不会不及。所以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这种对自己的认定啊，并不是绝对的，不是完全的，因为受到时空，受到我们身体的限制。只有等我们到了天上，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知识和眼光才会变得完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而刚才我们也读到的第九节的最后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有一天都会过去，我们看到的世界有一天会过去，我们看到的，我们从镜子上看到的肉身的，我们也会过去。但是到时候我们的知识就完全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就完全了。然后谈到这个影像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有歪曲的影像。我们在世界上看自己的方法会产生两种的偏差，一种是贬义自己，贬低自己，小看自己。所以我们保罗他曾经提醒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准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就是不要因为他告诉提摩太，你不要因为别人小看你，你就小看自己，你就妄自菲薄。我们为什么会小看自己？第一个，我们会受别人的影响。在美国的美国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的一位创始者之一，就叫做 Charles Cooley， 他曾经提出一个理论，叫做库利镜子的概念。他就说，他说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大半取决于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认为你是什么。这个最重要的人，小时候是我们的父母啊。那么父母是我们的第一面的心境。对一个婴孩来说，他怎么知道他是一个男孩子，他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怎么知道他可爱不可爱，是从他父母反映出来的。那么原生的家庭所落下的这个痕迹常常是最深的，跟着我们一辈子的。然后我们在长大的过程里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师、同事、老板，还有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的儿女，其实都在不知不觉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行为来雕塑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是不是接纳我们，是不是爱护我们，或者是他们伤害我们、贬低我们，都会影响我们自己所看到的这个影像。而我讲过，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不一定是真实的，很多时候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甚至是扭曲的。我想到我最近有一次很有趣的经验跟你们分享。四月中旬，就是一个月以前，我在华中的一个地方做培训。有一天呢，他们就安排我到一个教会的学堂，就是几个教会合办的一个学堂。现在在中国有很多哈，他们说是一种不合法的一种基督教学校，地下的学校哈，去跟老师跟那个家长有一个座谈。结果到了以后，因为时间还早，那个校长就来跟我说，他说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哈，你来给我们学生讲半个钟头。我说讲什么？他说随便。我说哎呀，这个随便很难讲哈，而且是4岁到14岁，跟他们演讲哈。所以我说什么时候开始？他说现在就好，我就上去了哈。然后我就跟那些孩子们说，我说你们先发问题好了，因为我想先从他们的问题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说你们什么都可以问，上天下地的，可以问关于我的、关于你自己的、关于这个世界你心里有什么问题的，你想问我，只要知道答案我一定告诉你。就第一个答案第一个问题，一个小男孩说，你今年几岁？我说我就说这个年龄是女人的秘密。他说为什么不是男人的秘密？我就想我今天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了。后来我就告诉他了。然后有一个女孩子马上就说，哇，
你好老哦。
刚才那个问题男孩子说还好啦，他说我妈妈今年40岁，我觉得你看起来跟我妈妈差不多。我说谢谢你的鼓励 和安慰，我说我希望你妈妈没有坐在后头，因为后面家长中，结果我发现笑得最大声的就是他妈妈。然后我就说好，第二个问题，我不想在这个年龄上扯太远，我说第二个问题，有一个女孩子就说你是做什么的，我就想我说我是做老师，她说你教几年级，我就说啊、哦，我说其实我是给大人做培训的，我也做婚姻辅导，就我就发现他们脸上一片茫然，我就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婚姻辅导，就有一个男孩子说哦你是开婚纱店的。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说举手说我知道你是在婚礼的时候主持节目的。就更可爱的是一个小男孩，大概只有5-6岁，他说你是卖鞭炮的。我说鞭炮跟婚礼有什么关系，他说结婚都要放很多鞭炮的。所以呢，世界上当然这些小孩子你觉得他很可爱啊，当其实成年人也一样，他常对我们的认识哈，其实是非常的肤浅，是局限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投射在我们身上。我们除了受人的影响以外，我们也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受四周环境的影响，我们过去一些失败的经验，譬如说失恋，譬如说考试没考上，或者是失业贫穷，我们会认为，就会让我们自己认为我缺乏恩赐，我没有口才，我没有背景，我没有能力，我不如人。所以世俗主义也是现在流行的这种世俗的这种观念，就是认为它是以一切以人为中心，高举自我的价值，它的目标就是要荣耀自己，要实现自己，要满足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一切的追求。然后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圣经所说的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就是一个相反的观念。我在中国留意到一个现象哈，就是所有关于那些教育的，关于那些补习啊才艺的那些广告，都充斥着一些很炫目但是很肤浅的一些字，譬如说优秀，你要养育优秀的孩子，成功的儿女，要出人头地，要做人生的赢家，人生的胜利场啊，这常常提到这些。其实呢这种世俗的这种风气也悄悄地潜入到我们的教会里头，教会里头也是一样的，信徒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其实呢，优秀不等于教养，成功不等于幸福，我常常告诉那些做父母的。但是现代人我们活在这样子的趋势的压力下，不只是孩子，我们的成人，我们都渴望成功，渴望强大，渴望出色，渴望被别人羡慕。然后我们一旦发现这个愿望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所以我们成长的过程里头，我们四周的人和环境不断地用各种方法把我们心里的这个镜子打得七零八落，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个摔碎了的镜子中看自己，看得破碎不全，破镜难以重圆，只有神能够恢复它的原貌，它的完整，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然后第二种的偏差就是我们高抬自己，就是保罗说的我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指神，就是指骄傲，这是神最厌恶的罪之一。圣经上有关这方面的教导很多，那我们只用今天主题经文的上下文哈，就是罗马书11章前面一章，那里呢有3次保罗提到要防范骄傲和自高。保罗说你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新的枝子，旧枝子被砍掉的话，你不要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不要忘记你的根。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 所以这个是保罗所说的。然后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头，原罪常常以这种骄傲、任意妄为、自我中心的方式影响我们。它的影响的方式非常的狡猾。我们这些基督徒，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常说，哎呀，我不像堕落的天使或是夏娃那样，我想要与神同等。我想我们当中不会有人这种观念，但是我们常常觉得，哎，至少我在道德上我比世俗的人高，至少我比他们有修养有智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以自己的圣经的知识丰富，或是我们有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事，我们就觉得我们比其他的弟兄姊妹强。圣经上说，你们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当你看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就是骄傲。有人还称这种骄傲是属灵的骄傲。其实这个词有语病的。既然是属灵，就不能骄傲。如果你说，哎呀，他是有属灵的骄傲，这个就好像骄傲还有两种，一种是属灵的，一种是属世的哈。另外，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也确实有一些人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在事业、家庭上或侍奉上小小有了成就，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或者我们中也有一些人确实成了属世的意义上的所谓的社会精英，你的收入、你的身份可以让你自己认为是一个精英，那么你就更当防范骄傲，免得落到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地步。要常常记住的就是保罗说的，使你与人不同的是什么呢？对不起，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好，我们现在来看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合乎中道，什么是我们当看的。他说不要过于你所当看，当看的是什么？那就是第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神给我们信心，他赐给我们的信心做眼睛，让我们看我们所当看的。我的眼科医生啊 Dr. Yoke， 我知道你们中间也有人去看他哈，他现在快退休了哈。那么他也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的办公室，如果你是他的病人，你会注意到哈，他的办公室你一进去，那个柜台上面挂了一个牌子哈，上面写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我想你们会马上想起我们的中文圣经是什么？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其实他的那个 sign 哈，上面是写 "By faith, not by sight"， 就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原来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形象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信心的两个特质哈。好，他信心的两个特质，这里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保罗提到的第一个，信心是神给的。神分给个人的信心，这个分哈，在英文头是 assign， 就是指定的。神照着他自己的心意，他决定给你多少就是多少。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信心可不是我们里面自己长出来的，我们内心这个被污染的这个土壤长不出信心这么好的种子来。那么我们不能够以救恩夸口，也不能够以自己的德行和知识骄傲。圣经上很清楚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神分给每个人的信心有大有小，这个跟下面罗马书十二章提到的那些恩赐有关系。神给人不同的信心的程度，然后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彼此造就，彼此帮助。那么我们常常对主的信心也是，其实每一个信徒都不一样，其实你自己的信心有的时候也随你的时间会有起伏的。所以保罗那里讲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你的信心是可以长大的，那么不是一成不变原地踏步的，信心会长大，信心也会倒退。所以保罗这里说，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换句话说，有些人的信心大，有些人的信心小。那么信心既然是一种恩赐，我们就可以向神求，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信，但我信的不够，求你加添我的信心。然后我们要谈我们凭信，我们如何用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来看得合乎中道。第一个就是你要凭信心认识自己不堪的本相。有一位传道人他讲过，他说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里面深入骨子里的罪，我们就没有办法痛悟我们自己堕落的光景。他用痛悟，痛心的哀痛的来领悟，来体会到我们堕落的光景。其实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在罗马书那里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如果我们不首先解决里面罪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承认自己有需要，需要神，需要救赎，那么我们还会坐在自己的宝座上。 我有的时候听人说，我有啥罪啊，我一生就是凭着良心做事，我不偷不抢。当然我们基督徒不能用这个标准来看自己，我们必须直接面对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不只是十诫告诉我们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还有其他的。神的律法包括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当你把自己来面对这个神的法规的时候，你就知道 你做了多少。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些吸毒的嫖娼的人才是罪人。如果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爱我们的神，爱我们四周的人，而且爱人如己，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是判断我们唯一有罪的一个标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既是这样，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活在罪中。即使我们成为了基督徒，蒙了赦免，我们还是每一天需要神的救赎。所以他说，哪里有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这是我们凭信心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凭信心看待自己的软弱。软弱哈，也可以把它定义作是一种感到不足够、不充分的一种状态。所以软弱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境地或者是目标。比如身体的软弱会限制了我们的活动、我们的野心，我们能力不足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在工作上或是生意上飞黄腾达，爬到最高点。那么如果我们缺乏口才，我们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做老师，没有办法做小组长带领查经。那么我们性格的软弱可能导致我们不适合做领袖，不适合做教练、做队长。所以从主观的感受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生都是无可避免的，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会察觉到我们有某种软弱。很多人就会因为自己的软弱感到自卑，觉得没有价值。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软弱不应该是我们自卑，应该是我们谦卑。有一本书哈，巴克写了一本书，最近那个中译本出来了，中文译本我还没看到，是在上海的三联出版的哈。那么这本书《软弱之道》的，他讲，他说基督徒的人生跟侍奉其实是一场跟软弱相伴的旅程。人的力量终会有耗尽之时，只有属天的力量可以支撑我们行走。我们一生都是跟软弱相伴的，但是神喜欢用不完美的人，神不受我们的缺点和软弱限制。保罗知道得很清楚，他告诉哥林多人说，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哈，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软弱变成一种拦阻、一种缺陷，但是这些软弱不会减低我们在神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软弱可以成为神在我们身上行他奇妙作为的管道。所以 所以巴克也这样子讲，他说软弱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之道。保罗也提到他身上有一根刺，然后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因着信而确知神父神的爱，神的爱能够补足世上父亲所欠缺的爱啊，很多人没有办法凭自己的感受体会到天父的爱，很难用自己享受到的父爱、拥有的父爱来揣摩天父的爱，但是我们可以逐渐从经历神的爱得到医治。神认识我们，爱我们，即使我们把生活弄得一团糟，他仍然爱我们。所以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我未将你照在腹中，这是神说的，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早在我们出生以前，早在你的父母想要你或不想要你之前，神已经要定你了。我们是被神创造，也是被也是为了神而被造的。所以即使我们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神已经爱你了。所以罗马书八章说，我们还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不可爱，不只是不可爱，还很可恶的时候，神就爱你们。所以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在亚洲，是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下长大的，我们这些人，我们很习惯于一些有条件的爱，就是我们好好读书，学习好，爸爸妈妈就多爱你一点。你在学校成绩如果是吊车尾的，你的老师就讨厌你，你的老师就不喜欢你。但是神不是这样子对我们，神不是看我们的表现给我们打分数，你表现是 A 我就多爱你一点，你表现是 B 我就少爱你一点。神的接纳是没有条件的，神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的爱你。最后我讲到凭信心看凭信心认定自己的价值。创世纪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我们身上带有神的形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单单凭着你是神创造的，这个就证明你的价值、你的贵重，何况你身上带着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好像是一个标签、一个品牌。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那个 Home Depot 买东西，因为我丈夫不在家，我很不喜欢去，我最讨厌的地方就是 Home Depot。 但我知道很多弟兄是相反的观念哈。那么我常一进去我就懵了，我那天只是要买一个水龙头，我要换一个水龙头，我一进去，哎呀，那个各式各样的，大的小的，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价钱，就一大，就是那个架子满满的，哎呀，我就晕了啊。我就去找，我就直接去找那个店员，我就说我要买一个水龙头，你就告诉我买哪一个好，我就买。哎，他就看了，他说那你要告诉我你的价位啊。我说我都不管，你认为哪一个好你跟我讲，哪一个牌子好啊？不，我说哪一个，他说买水龙头你要看牌子。他说我是用，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家里是用这个牌子，我爸爸妈妈是用这个牌子，我祖父祖母也是用这个牌子，这是老牌子，这是美国一个很老的牌子哈。那么我也不晓得它是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从来就是说没有抱怨对这个牌子。所以呢，如果你要问我，我就只能推荐这个我祖父母用过的这个牌子。我说好，我就买这个牌子哈。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品牌。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用名牌哈？当然我不是推荐做名牌，所谓的名牌就我这说是品牌好了，不要说名牌。品牌的话就是哪一家的有信用啊，那么就是它的价值，品牌本身是价值。我们的身上带着神的印记，就是带着神的品牌，我们是他的产品，这个本身是你的身价。我们常说这个人身家有几个亿啊，那么我们的身家不止几个亿，我们身上是带着神的品牌。所以圣经，而且呢，圣经说你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神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换来的，还有什么代价比这个更重？ 你知道一个东西的价值是取决于有没有人愿意付代价，而且愿意付多少的价钱来买它。很多年以前，我们家开着一个1970几年的一个老的 Volvo， 我们是跟别人买花1500块买的 Volvo，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状况不会是很那个让你惊喜的哈。不过也确实有很多的惊奇哈。我们开这个车的时候，它像个坦克车一样，声音很大，因为很老了哈，有将近20年的车龄了，15、16年的车龄。然后呢，前面的那个窗子哈，司机坐的那个窗子啊，你开了以后它就上不起来了，就拉不起来了，而且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啊。所以后来我们的两个大孩子开始开车，我们就给他，因为很坚固，就让他们开。他们很不喜欢开那个车，他说我们那个车嘟嘟嘟嘟响哈，我们离教会还有离学校还有几个区。几个 block 的时候，我们全校都知道我们来了哈。然后呢，下雨天的时候，他姐姐要在前面开，弟弟在后头，还拽着那个窗子，啊，就一路要到学校，一放手，那个窗子就掉下来，那雨水就进来了哈。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是全世界上唯二的两个开车是开比自己年龄大的。大的车子，我想好像有点道理哦。不过我跟他说，你也是全世界上少有的0.0%几的几个 teenager 青少年能够有自己的车子开的啊。那么我就在想，后来那个车子终于就寿终正寝了。有一天他就拒绝生存下去了哈，开不动了。我就打电话，我先生就打电话给那个garage 说，我们送你们一部Volvo 好不好？但是他开不动了哈，这个零件可以，就是废车厂，你们来拿。他就说，那你要花50块。我心说什么？我要花50块？他说对呀、啊。他说因为我要派人去拉你那个车子过来。所以我就想，哎呀，我这个车子它的价值是什么？是负的，负50块。是负资产。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这个车子放在一个车行里头，展览室里头，或者是放在那个买车的那个人，他放在车房里，有人经过了说，哇，现在看不到了，市面上全世界大概没有几部这个类型的，确实是很老的车子了哈。说你这个是不是古董车啊？就老板说是啊。他说哎呀，那我花10万块买可不可以啊？如果他愿意出10万块，他回去把它改装了以后，他可以也许可以卖掉15万块。只要他肯出价，如果他出了价，那么我那个绿色的 Volvo 他就摇身一变，他就从负资产，从负50块变成什么？变成5万块，变成10万块。所以呢，问题就是同样一部车是有没有人肯出价。你同样一个东西，有人出价，它的价值就翻个几百倍。你觉得很好的东西，没有人出价，它就没有价值。那么有人为你出价了，是谁？神，他用他的独生爱子的血来买赎了你。所以这个是基督为你而死，表明你的名字已经记在生命册上了，在神的眼中你是极其宝贵的。好，在做结论的时候，我愿意我们自己思考一下，今天你站在镜子前面，你是怎么样看自己？你站在你的这个心灵的镜子前面，你觉得这个抽象的镜子前面，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价值？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觉得自己充满了软弱，自己这一生是失败的，不管是经营事业、经营家庭，都没有很让人让你自夸的、让你骄傲的一些成就，或者是你觉得自己不错了，人生到此我也混得不错了，混到了精英的境界了哈。那么，也许你的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些负面的经验，造成黑暗的阴影，影响你对自己的看法。但是主耶稣是医治者，圣灵是我们的安慰者，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能力，重新用信心来塑造你已经破碎的一个形象。所以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哈，你应该怎么看你的过去？ 我提出来几点。第一个，我的未来不是由过去的失败来塑造的。圣经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不要让你的过去来绑架你的未来。第二个就是我的喜，第二个就是我信靠神的公义和审判，而且我用这个来代替我个人的报复，来抚平我个人的一些冤屈。第三个就是我的喜乐是建立在属神的事情上，而不是属世的事情上。然后就是我的盼望是属灵的、永恒的，而不是属肉体的、今世的。信心就是你心里的眼光。我们刚才唱的是你要有眼光，你心里要有眼光。这个眼光是什么？就是信心，是你属灵的一个眼睛。你从你的这个属灵的眼睛看出去的，不只是一个视线，而是一个视野，是一片视野。这个信心的眼睛可以让你超过千山万水，跨越过你自身的一些软弱、一些亏欠、一些缺陷，然后你可以看到永远的希望。它也可以穿越现今的一些虚荣、繁华或者遗憾，而看到永恒的家乡。所以圣经上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这个顾念是什么意思？看重，我们看重那些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有这样子的眼光，你可以看到你将来的归宿，你人生的归宿。你可以遥望到你自己将来要归返的那个家乡，那么你就能够安身立命。我们在世上不能够安身立命，这个身安在哪里？我们的命是什么？我们很难安身立命。但是你有这样子的眼光，你就可以安息在神的应许里面，你可以安息在神的带领、神的话语里面。所以信心就是让神引导你自由的在属灵的土壤中成长，酝酿出一个合乎中道的自我的一个看法。所以当我们按着圣经的真理行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跟别人竞争，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我们不必让别人的观点来影响我的观点，不必让别人或者是环境来左右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可以按着神赐给我们信心的大小，每一天经历神奇妙的引领，并且为了神这样子创造你、这样子爱你而感谢神，存这个感恩的心。所以但愿神自己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视力，愿神也成为我们的目光所拟定的一个对象。谢谢。